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次那住在坟墓里那个人还没讲完，所以我们今天得把马太福音这段事情和大家解释完。
嗯，好呀。
这里一开头我们上次大致说了，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啊，那他显然他是知道这件事情，他故意要来到这个地方，他要来救这个所谓住在坟墓里的人。不过马太福音是这么讲，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上周末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安息礼拜，对不对？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挺有点意思，有点像台湾的大选。听说台湾的大选怎么样？
哎，这一次国民党大胜嘛。
啊，所以他们选的时候一边是绿的，一边是蓝的，是吧？
对，我不知道这个蓝跟绿是怎么来的，我到现在没搞清楚。蒙哥有研究吗？为什么会把他们国民党这一块成为蓝，泛蓝，那边成为绿？
蓝的加黄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这需要问小贝了。
那么黄的又什么呢？
炎黄子孙。
我希望是这样的。
嗯，那你去跟小贝做个节目，你好好考考他这方面的知识。
哎，这个我倒是有兴趣，什么时候可以？如果蒙哥不介意我，我可以来在我们这电台上讨论一下。
蒙哥怎么会介意？蒙哥高兴都来不及。嘿，这个礼拜六这个特别节目你听了没有啊？远东广播公司要来我们这里做的节目。
对啊，我听了，我是在去参加这个
爵士礼拜的路上。
哎，爵士礼拜路上在一路听过去的。
印象怎么样啊？
印象非常棒啊。
哎，人家专业哈、啊，
就是这个感觉，我就是这不一样嘛。
他们世外桃源的人都不敢上了，是吧？
对呀、啊，我小时候，我记得他们是不是就良友电台？对，国内广播良友电台。
对啊，你小时候听吗？
我们应当是刚开放那段时间，就比较年轻的、嗯，我那时候在大概也就十来岁嘛，就开始听、嗯，因为以前是不敢听的，属于要受惩罚的嘛。那后来听没问题了。
你听到些什么呢？
我听到他有个什么栏目我都记不起来，什么什么大什么有话好好说，还是大家一起说那个什么。
有话好好说，两个都很重要。
对，他到采访了这个，他跟这个休斯顿拉萨一个工程师嘛，
一个
华裔的这个博士，他在一起讨论这个。
挺好。休斯顿听众朋友有的人没听见啊，因为他们这第一个周末所做的节目呢是这个为他们以后所做的节目的一个介绍，就是介绍远东对大陆广播的各类节目啊。
对，
那他们这个节目呢你听了就晓得是特别为休斯顿的听众朋友做的。
是不是以后每周都是这样？
对，是这样。周六啊，七点到八点光颜社的节目。
啊，
光颜社也是他们同工自己在家里开始用这个计算机做的，挺不错的。
就不要露底嘛。
没关系，没关系。就鼓励大家都做啊，对不对？那是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是二三字。
对，二三字我听了，要把蒙哥你又给拉上去，你也太辛苦了嘛。
就是了，所以我就说嘛，多一点人来做节目，那还不好吗？
对，
你要能再多拿几天去跟小贝一起做，那我就可以乐得清闲了。然后从九点到十一点这两个小时就是远东广播公司他们做的。
啊，这样。
啊、哎，但是他们这第一个节目呢，就是特别为休斯顿听众朋友做的。你听了以后，你觉得他们这个花了多少的时间准备啊？你觉得？
他们还是很认真的进行准备。
是啊、嗯。
但是他们是专业水平，我估计，因为他说他们节目很多很多，我估计他随时就可以从他那个百宝箱里面抽几个出来就行。
嗯，对，但是他们总是要特别替休斯顿的朋友做一些东西的，因为像就星期六这个节目显然是他们特别去做的。
嗯哼，对。
啊。那实情是这样子啦，因为他们会到休斯顿来广播，这个跟咱们世外桃源也有一定的关系啦。
嗯，那当然。
这个一切的内幕我都晓得啦。
对，所以蒙哥都一直有惊人之举嘛，都没有事先预告我们。
不是我有惊人之举啊，我告诉你啦，礼拜三电台说那两个小时临时出空啊，礼拜四远东已经决定拿下来。
啊，又是这种情况。
礼拜五，所以我和大家讲，就是说你要跟随主啊，你不要真的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再去祷告祷告，看里面有没有话跟我讲。有的事情是义不容辞的。
啊，又是像上次我们世外台开播一样，也是有这么一两天时间。
他们礼拜四决定，礼拜五一天，这几个同工呢，从早到晚就把那天那个节目都做出来。
啊，佩服佩服。
礼拜五天黑之前呢，就往这边开始传了。
对呀，他们有时差呀。
他们有时差。
他们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呀。他们是在香港嘛，应当对吧？
那么他们是在加州。
啊，在加州。
对。
啊，我一直以为是在香港的，良友电台不是设在香港吗？
现在恐怕也不这么讲了。从前是因为香港在中国大陆外边，管不着。所以他说设在香港，跟你讲近一点。他们有一个录音室在那边，也有一个录音室在北美。昨天你所听见的这些人都是在北美做的，都在洛杉矶。洛杉矶这个靠近这个 San Bernardino 那个山底下有个小城叫做 Chino，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嗯，
啊，
所以他们是很专业的，对吧？因为我小时候我比较熟悉那时候，首先台就一个是中广，应该是台湾的。
那是台湾的，对。
对，一个是良友，这两个。
良友益友，对，你短波播到最右边是吧？
对，这两个台我就比较感兴趣。
说是香港，实际上从菲律宾和这个塞班岛。
啊，那我就不清楚，当时就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地方。
在太平洋从菲律宾很强的发射台往中国发射。
是吗？
所以我再和听众朋友讲，这个本钱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不是好玩的事情。啊，那他们三个主持人，你看他们一个从台湾来，一个从大陆来，一个从马来西亚来，所以挺有
意思的。对，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华人社会啊，
那以后休斯顿听众朋友有耳福了，星期六早上很多好听的节目可以听啊。
嗯，对。
那这有比较吧，我们同工在做节目，尤其是二山子，压力就特别大，对不对？他也是要好好表现，要不然人家听，对不对？这七点到八点光颜色做的不错了，不过起床的人总是少一点。
很遗憾我没听到，是还没起来。
你就说，我就说嘛，你看二山子你就可能听到个尾巴，对吧？
对，
二山子节目一结束，人家这个良友之声这个专业的节目上来，那把他一比，他可不就是，对吧？
而且名气也不一样，应该在华人社区里面，我觉得这个良友电台名气也是蛮大的。
嗯，所以我们大家需要好好努力了哈。
所以很荣幸啊，能跟他们可以说在一起，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嘛。
就是了。那我们休斯顿的听众朋友，假如要对他们表示欢迎的话呢，哎，我非常非常盼望您呢能够写一封信或者打个电话给他们。他们有个邮政信箱是 P.O. Box 5105，很容易记啊，那个城叫做 Chino， C-H-I-N-O， 就是 China 最后一个字母改成 O， California 是 C-A 91708，所以 P.O. Box 5105 Chino California 91708。您如果要上他们的网站，就打 FEBC 啊 ，FEBC 是远东广播公司的简写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FEBC Chinese 一个词啊 ，FEBC Chinese .org。他们的电话是909-591-3333。909-591-3333，欢迎休斯顿地区的听众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表示欢迎。哎，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我本来在讲台湾选举的。
台湾选举人我都有机会下次问问小贝看。
台湾选举要么是绿的，要么是蓝的。我怎么会讲这个？因为你在去这个追思礼拜的路上听这个节目，对不对？可是我们到了追思礼拜的会堂啊，哎，有一点这个蓝绿阵营黑白分明的味道，你有没有觉得？
哎，我都没注意。
哎，你到这个中国人办的这个永福殡仪馆，我想这样讲他们不会介意的。你进去向右转是念佛的，向左转呢是信主的。
啊，你是这个意思？我以为在我们那边信主里面还有分蓝绿之分。
不是，在我们那边呢，因为刚好这个死去这个老伯伯他们也有亲戚是信佛的，
嗯，
所以进来坐的时候一边都是蓝的，一边都是绿的。那这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啊，把一个我们亲爱的老弟兄送到坟墓里面去，对不对？可是圣经的话是反过来讲的，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呵，这个从坟茔里出来跟我们把人送到坟茔里去安息是两回事啊。可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往往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好好的思想啊。圣经有一句话劝我们呢，说往居丧的人家去啊， 强过往那个办喜事的人家去。
这话怎么理解？
我自己是蛮赞同这个话的啊。尽管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要是他们在主里面结为连理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办。可是其实啊，更重要的事情是丧礼
啊。那肯定就是说 对我来说，丧礼的话，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参加。
是啊，
那
只要有机会，你不要制造太多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
这个话你就拽我的空，拽牛角尖没法说。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
对啊，这拽牛角尖你就没法说。
有一个葬礼是有机会没机会你也都去了。
葬礼的去。
你知道是哪一个葬礼是有机会没机会你都得去吗？
我不知道你现在指什么。
你的葬礼啊。你非到场不行。我的葬礼。可是去葬礼有什么好处呢？他面对你人生最终极的问题，那所有一切信仰的问题讲了半天都是纸上谈兵，什么时候是真真正正到了这个分界点上了？
那当然就是说，
就是葬礼。
对，死的时候。
对，死的时候。那我们在人间的葬礼是从这头看，是把人送到坟墓里面去，但是葬礼真正的意思是这个人到底从坟墓里出来不出来，他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啊，才是决定我们今天信仰啊那个蓝绿阵营分水点最关键之处。就圣经这句话，从坟茔里出来。有一天听众朋友，你不要光看见我们今天要进坟墓所以觉得人生很空虚啊，是不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啊？有一天你我都要从坟茔里出来，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死人都要复活，对不 对？人人都有一死，死了往哪儿去呢？在国内只能用烧的，在这里还可以土葬，是不是这样？现在国内不准你土葬啊。
好像是这样，就是说国内因为这个执法起来这个是比较利落的，所以就是曾经就是出现你死了以后偷偷安葬下去的，对，给你挖起来，
他把你挖出来烧，
挖起来烧，对，
呵，
就要搞计划生育一样的，这个。
这也属于计划生育的一种。
对，就是说你这个他国内因为执法的话就比较，说好听点比较利落一点，说难听、难听点比较野蛮一点，就是。
那毛主席怎么不烧呢？
毛主席不烧，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
为什么？
毛主席现在摆在那是作为一个象征。
嗯。
那么这个象征如果给去掉了，那么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意味着
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对了。
意味着一种旗帜要变了，
少了一个观光点嘛，对。
不能这么说了。
我们谈太多的东西，等下节目给禁掉了就不好了。
对，
咱们还是讲这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
就我跟小贝讨论政治问题，我蛮感兴趣，但是估计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话题就转掉了，对吧？
可以讨论台湾政治问题，哈哈。
那没问题，对吧？
要两边平均一点嘛。对吧？
因为谈圣经，我跟着蒙哥蛮吃力的。那这个谈政治，我跟小贝可能会谈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我们所有一切的信仰啊，无论你是蓝营的、绿营的、黄营的，讲到最后是说什么呢？到底你从坟茔里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一句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的事情各有各的说法。
对。
有的人说死后就是无知无觉，有的人说死后入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你今天在世界上积的功德怎么样啊，你是不是还吃荤啊，是不是还为自己积这个功德。
所以讲到死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好像对这一块的考虑啊研究要比较缺失一点，特别是在儒家里面就为此
生也知
识。有人讲中国哲学就不是那么深刻，因为他对死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
反正你总有一天都要到那儿去，到那儿去到底是什么样，既然没人能告诉你了，那你就走着瞧嘛，就把那个当成路途的终点，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把这部分的事儿管好就行了。
对，
那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普遍的一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心态。可是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就说它是可能性好了，暂时啊，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对，
而且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那就没有人知道吗？不见得。
对，
神知道。还有呢，曾经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知道，那神以及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如果把死后的一切告诉我们，那你还把它当成无解之谜，还以为不知道，那你就傻了。
对，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当然我想您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
有。
他起初就是神，就与神同在。他晓不晓得人一切生前死后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他说明白给我们听了没有？说明白了。
对。
但是中国人往往是，既然我没听见就当你没说，我继续过我的日子啊，这是一种极端。有关于死亡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听什么信什么。尤其现在资讯比较发达，你到处都会听见有人说，诶，这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又回来，他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写成书放在网上告诉你。比如说这几周这个美兰新闻的这个福音版上连续大概要登好几次啊，有七个年轻人说了，又是下了地狱又是出了天堂，然后把他所见的东西形容一下啊。我觉得修圣的基督徒啊要稍微有见识一点啊。
是有这么回事吗？我怎么没看呢？
你去拿一份这个，去中国城拿一份报纸你就看一下，
就最近的美兰新闻是吧？
对对对啊，他每次有福音版的时候你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跟什么阿鼻游地狱啊，这些信佛的人常常喜欢出这一类的小册子啊，有很大相似的成分。
是不是还分层呢？
应该也可以说是吧，他是做升降机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所以我相信他是分层的啊。就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地狱了啊。然后他说他在里面看见各种各样的人受各样刑罚，他所看见的地狱惨状，然后呢里面看见的人向耶稣伸出手来，耶稣都没有救他，是不是？当然我们不能去说报纸上什么该登什么不该登，但是这些完全是偏离真理的话。
圣经里没这么说过。
这过去十几二十年有很多这种游历天堂下了地狱的书，除了多半出于极端灵根派的教导之外，常常是跟中南美洲有天主教背景的人有关系。那一类的背景与中国的民间信仰其实有很大的平行之处啊。我们在这不多说，你稍微读一下就晓得，100%是那种似是而非、敌真道的道理。地狱里面遭受酷刑的有好多是基督徒，有的人是因为偷了东西做错事，还有一个是因为没有十一奉献。偏偏还有人要去信，要去登，要去读这类的书啊，在中国基督徒中间居然可以畅销，那你说怎么办？
对，
这些东西通通是不可尽信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例子，不能够把这个当成一个所谓的见证来登。有的时候我们中国基督徒甚至一些服侍主的人真是太善良太天真了一点啊。现在打的最多的旗号的就是说，因为是末世啦，所以主给我特别的启示，要大家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诶，传异教的人都是这么讲的。
对，
因为末世到了，主要来了，所以除了圣经之外又给他一个新的个人的启示。人家说人家的，我们总得辨别一下嘛。其实你要看地狱游记啊，那个天主教的传统还有佛家的传统里面这样所谓的善书可多了，你不要以为能够让人家害怕下地狱的说法就都是好的。
对，
那个其实是出于鬼魔的道理，他让你看不见神的恩典，他要你靠着律法、靠着行为、靠着功德来逃避一些他向你形容的恐怖景象。其实你一逃正逃到他的网络里边。
对，
有一次我翻到类似的东西，上头有一句真话，不过是魔鬼说的，讲出他为什么要给人这种幻觉。他说什么呢？不要判断，不要辨别，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如果也把这些人的胡话根本就不合真理的话拿来当成见证去告诉别人，那你就已经不是在传一个因信称义恩典的福音。
对，
你要不要下次开个布道会说，哎，神爱世人啊，叫一切信他儿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过你要是没有十一奉献的话你会在地狱里面受煎熬。哎，但也不要怕，你受煎熬的时候主耶稣会来看你，可是看你的时候呢，你求他他也不救你，虽然他心里面很难过。你敢传这样的福音吗？不敢传，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东西登在所谓的福音版上？这是非常不对的。
对，
圣经
这传的不是这些东西。圣经要我们注意的，简单的说，是要我们当你在活着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还没有进到坟墓之前，你应该怎么样？那你这个应该怎么样，又和什么东西有绝对的关系呢？有一天你要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对，这一点我们倒是确知无疑的，对吧？
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坟墓要打开，死人要复活，有的人要定罪，有的人要得永生，是不是？这是整个世界最后的一个结局。然后他又讲啊，他又讲我们这些死的人呢、啊，你看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啊，年长弟兄给我们的交通，他就是用这样一句话，是不是？你转眼之间呢，一霎时我们都要改变了。我们不要像是没有盼望的人，因为神要把一个复活的身体给我们。我们今天所谓进入死亡呢，不过是进入等待而已。那你在今天不相信这件事情，你不往这方面去等待，当你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你的罪在你身上，你的鬼在你身上，你出来的时候仍然是极其痛苦，极其可怕。你去喊叫吧，你喊叫又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经在传的。我们因为只看见死亡，我们就不认为有人能够把死亡那边的话传给我们听，因为就算有人传了，不要说别人不同意，我们的基督徒带了头就不同意，对不对？你不能把这个人的经历，人认为他所看见的东西当成一个福音来传，不能够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总得考虑，总得考虑一个可能性，神有没有把死亡那头的事情启示给我们，有没有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得问。
这圣经说得很明白的，
哎，之所以要有圣经，耶稣基督要从天上来到地下，他就是讲了，我和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和你们讲天上的事情要怎么样能够信呢？但是他来真正要讲的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事情啊？天
上
的事情是要讲现在应该怎么过日子，还是讲到永远的事情啊？永远的事情，
对，
对不对？他的福音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是说地上那个国不好，所以大家应该进天国。不不不不不，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国度叫做天国，死亡以后有一个真真实实生命的实际啊，叫做睡觉的都要醒来，死人都要复活，所有的灵魂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对，
并且神要照着他的心意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个天上的形体，有荣耀的形体。这是他把将来的事情明明白白讲给我们听。
对，
这是整个福音简化到最后有关于什么天国的福音。我们所在传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不是地上的福音。好，讲到这里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好了。这里有一首歌叫做春雨，是一些圣经的话，形容什么呢？形容复活那天早晨。所用的歌词主要是旧约何西阿书第六章，这段话是旧约中很出名啊，形容不但主耶稣要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三日，有一天他要叫我们都起来，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啊，要兴起歌唱。让我把这段圣经念一念给您听啊，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当我们归向他，归向主耶和华，破碎的心，忧伤的灵会早晨我们苏醒，天明我们兴起，我们就得在他面前存。 我们当认识他，认识主耶和华，尽心尽意尽心竭力追求，当明白他的心，当听见他声音，我们就得在他光中行走，降临如春雨，丰沛的春雨，天上的甘霖，滋润枯干的土，降临如春雨，丰沛的春雨，他便要彰显的甘霖，滋润骨干的土，降临如春雨，丰沛的春雨，它便要彰显如你美丽
新约圣经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物。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那那时候您的妻子信主了吗？
已经信了。
这几年之间，您在您妻子身上能不能看出什么不一样来呢？
我能够看出她成为基督徒以后，她在做事情，在很多想法上确实有改变。那这个改变的话，说实话真是往好的改。
你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在家务事上哈，我不帮忙家务事，他以前会经常会啰里啰嗦的，可是他以后呢慢慢的就任劳任怨的，就他都不说我，也从来不埋怨。我不帮家务事，他从来不埋怨，只有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把它做掉。
您觉得这是跟上帝有关系？
反正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哈，他既然真信了，我觉得呢，他就去照着做，那么往好的做，我想这没什么奇怪的。
那您真是有个好太太。
我现在我很感谢神，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
你那时候认为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
那有什么不一样？基督教难道不是劝人为善的吗？
圣经是有这部分的内容，并且成为基督徒他真的会变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这只是你看到的表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是说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在讲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被创造，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我们。
是。
并且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条路，这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回到上帝面前，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
这条路是什么呢？
这条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遍，并且他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呢，使得我们通过信靠他，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劝人为善和你说的这个神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
神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子女。
是，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人呐、被创造的时候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是，
所以因为神是至善的，所以我们一旦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又跟神联合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那既然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应该流露出神有的特性，其中有一点比如说善，那神的善就应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也会流露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行善不是一个行动，行善是一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您的意思就是说，先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他自然他就会行善。
对，
而不是照从前的自己去做一些好事情，这是两回事。
哦，这是完全两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白健在这里讨论我们周末所参加的一个安息礼拜，就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位老弟兄他到主那儿去了。那个聚会很特别，因为有点像台湾的选举，蓝绿两边啊壁垒分明。但是我自己其实从另外一边过来的，我所生长的环境以及我从小接触的东西也都是像这种功德啊、佛啊、菩萨啊、观音这些东西。
哎，就是说这些中国人也特别能够接受。
那他们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阴间嘛，积点德免得到阴间受苦，是不是？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是所谓西方的极乐世界。
对，
这是上帝讲的吗？不是上帝讲，是佛祖讲的吗？不，真是佛祖讲的。
哎，佛祖好像也没讲过这些事情。
佛祖是个哲学家，是不是？跟咱们白剑是同行。
他实际上是他没讲过这些事情。
他跟孔老夫子其实有他相当相像的地方。
对，所以我也到现在对佛经当然我研究没什么研究的，就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会变成这么一套东西。
嗯，尤其到中国是越变越理所当然。
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就是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说这个操作性比较强。是吗？
嗯，
一天念几次经，摸着念珠，一天念几遍，可能就能够。
或者不吃什么东西啊，不杀生，要做一些好事情。
对。
那你如果愿意这么活，你就愿意这么活就是了。可是你要说你今天这种做法一定跟死后有关系，哎，那个是别人告诉你的，那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
我以前听过一位在休斯顿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讲了一个例子，我那时候刚信主，印象深刻啊。这位传道人特别会举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对自己常常犯罪啊，常常有不好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就决心悔过，拿了一块板子，他要是做一件错事，说一句错话，他就往上钉个钉子，还不出几天，那个板子上面就钉满了钉子。
他是钉在板上。
哎，他在钉在板上，
还好没有往自己身体上钉
啊，没有，他钉在板上而已啊，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这下我真的是实在是需要改过，因此他就靠自己的努力啊，尽量，因为现在每天要钉钉子，就每天这个所谓一日三省吾身呢、啊，他的一日三钉吾身这个东西，看着数目心惊，所以他就决定要尽量。把自己的行为要改好，要注意自己的一切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好，果然有点果效。哎，非但不钉钉子啊，然后他是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这样：假如有一个改过，或者胜过了一个自己的软弱，就可以拔一根钉子。
啊，
哎，那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到最后这个钉子有没有给他拔下来呢？是拔空了，还是越钉越多呢？
我觉得是越钉越多。
哎，不过他对自己比较好一点。这个人也许真的是很有本事。总之，后来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呢，从钉满了钉子的板子呢，居然给他拔到一个钉子都没有了。
哎，那不得了，
是不得了。你认为他那天应该很高兴，还是应该非常非常的伤心？
我不知道，不按讲法的话，他不会太高兴。
为什么？
他做的非常的痛苦。
不是这个传道人讲的例子啊，简明扼要。我真是盼望我自己有这样的恩赐。他说当他把钉子全部都拔光的那一天，他一点都不高兴，他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他发现那块板子尽管没有钉子啊，可是已经全都烂了。
哎，绝了，这话就比我们就高明多了。你
嘿，这个高明对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嗯、
你认为你今天在世上一切的行为能够跟你死后有关，这是谁告诉你的？就算你能够改正啊，但是你显然是因为钉了钉子才会想要拔，对不对？
对。
你如果不是个罪人，你就不用去积德了。
对。
你要去积功德，靠自己去行善，证明了你正是圣经所说的是一个罪人。那你的罪是多如法顶啊，这不单是圣经这样说，佛家也这么说的。
对。
人是生在罪孽中，活在罪孽中。你的功德帮你拔钉子，拔到最后你剩下什么？烂木板一块，这个烂木板要进了坟墓，你认为出来的时候它是烂木板呢，还是它是好木板？我这块木板没有钉子，可是对不起，你出了坟墓的时候仍然是一块烂木板。
对，实际上积功德这一回事实际上在佛祖那里应当是没有说过的。
这个我们研究了，这你哲学家替我们研究研究。我们世外桃源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各种各样的炮灰。
对，
好吧，你如果靠你一生的努力来改变你自己，你在进到这个死亡的坟墓之前，你或许是一个好人。这个，哎，感谢赞美主，我也很佩服你。但是你是一个好人又怎么样？你这个好人能够使你这个木板不烂吗？不行。
对，是还是你这个罪还是没办法洗劫。
对呀， 仍然是你的，讲明了是你的，你一面赎就一面证明了那是你的，你要怎么办？人没办法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拉高一寸的，
对，
是不是？你不能拉着自己爬山，不行，拉着自己上楼梯，不行，别人拉你可以。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在国内有些贪官，或者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给抓起来，那么审判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理由，我做了多少，为党为人民做了多少多少的好事。
哎，或者我多可怜，对不对？
哎，我多可怜，那么是不是能够赦免我？
对。
但是实际上的话，
嗯，
你审判的时候，他不是看你做了多少事，而是看你犯了多少罪。
或者更准确的讲，审判是看你有没有罪，看你的罪是不是还留在自己身上，还是他被主耶稣清掉了。他绝对不是一个功德比赛，就好像我们做实验的人，看你的成果有没有受到污染，而不是看那个污染的程度有多大。一旦受到污染，就通通变为无用，会被丢弃在外面。而人的罪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这样比喻的，你没有办法使得古时人，就是黑人的皮肤变白，你没有办法改变豹子身上的斑点，你要去漂白，要把这个斑点除掉，你只是在神面前证明了你真是有斑点的，你只是自己认了罪而已，对不对？那你承认是罪，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一个贪官，是不是？那他如果说我错了，我改过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认罪就可以赦免他的罪？不是。你积功德也好，你认罪也好，你改过也好，能不能使你得奖品？那更不行了。
对，
开玩笑，是不是？能够减刑就不错了。可是圣经的话完全反过来讲，他说神怎么样爱世人，这一个爱下来就改变所有的局面。他爱我们，因为这个爱，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啊？底下有八个字啊，这八个字是百分之百矛盾，不被定罪。这话讲得很清楚啊，明明是有罪，明明是犯罪，却怎么样？
不被定罪。
哎，谁不定他的罪啊？
当然是神了。
神不定他的罪，哎，人怎么可以不被定罪呢？哎，耶稣基督替你的罪死了，他替你还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我们最近刚在网上另外有一个私留的问题，他就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那个喊叫啊，实际上就是旧约重现的预言，因为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把世人一切的罪真的归到他头上了。
嗯哼，
所以神就掩面不看他，这个叫做我的神我的神。他不是说我的父我的父，对不对？他是说站在一个罪人的立场，在提醒我们，现在这件事情正是在3000年以前，诗篇上有诗篇22篇开头就这几句话，你继续去读就看见了，原来是预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那
这个话是这么理解？
哎，这句话是这么理解，那你下去读啊，他就说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嗯，
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啊，开头就是讲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读过福音书就知道，这些事啊都是大卫写完诗1000年之后，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真实实照着发生的事。
对，为什么原理不救我不听我？
对呀，啊，因为神真的把他当成罪人，把世人一切的罪都给他了，他替你还了，这个叫做不被定罪，在神那里他百分之百有理由可以这样做。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承受着人类的痛苦和罪恶，
人类的罪恶和刑罚以及那个刑罚的痛苦。
嗯哼，
就像你现在房子贷款还不出来，美国政府真的替你还那才算了。对不对？我们不久以前的节目也才讲过啊。但是除了不被定罪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反得永生，对不对？我们上次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你房子付不出来，你这个小房子都付不出来，美国政府替你还了，那已经算是不错了。
嗯，对，
你自己付不出来，他替你还了，而且换一个大房子给你住，嘿，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这叫恩典。
对，天下没这么好的事情啊，天上有这么好的事情。你说每一个人都是破木板进了坟墓，怎么出来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会得一个荣耀的身体，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将来的世界里面直到永远，与他一同管辖将来的世界直到永远。基督徒怎么会有这样的盼望？是不是我们那天去葬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你就看见不单是蓝绿阵营壁垒分明，而且，脸色也不一样，笑容也不一样，
对，
把握也不一样， 有一边的人是不敢笑的，
对，
穿着全黑的素衣服，是不是？有一边的人在办喜事，又唱歌又拉小提琴，还笑眯眯的，你们这些人到底有心肝没心肝？
不能说笑眯眯，至少大家心情是很平静的，
对，
不是特别的悲伤。
因为我们知道啊，尽管在肉身里面舍不得这位老弟兄，可是我们确实晓得他到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而且我们更晓得的是什么？当他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块破木板，那个盼望是我们共同有的，
对
啊，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再再向我们保证的，是不是？死人都要复活，一霎时转眼之间我们都要改变了，
对，
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哎呦，那个盼望实在是太伟大了。你在那个盼望底下再来读这段圣经，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我们要走的路是刚好反过来的，耶稣已经渡到我们这边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像这个老弟兄一样，怎么样？渡到主那边去，安息在他的怀里。但是更有一天，到了一切事情满足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啊？从坟墓里边出来。那个时候就不做节目了，对不对？圣经的话是这么讲的，他说有号筒的声音，有天使长呼叫的声音，睡着的人啊要醒来，要兴起歌唱啊，因为复活的日子到了啊。今天的人只能够讲到我们上讲过这段圣经基本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你可以说有一些人他只看到死亡为止，他以死亡为根基，他也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但是基督徒在讲的其实还不只是一个灵魂，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灵魂住在肉身里面的阶段啊，这是人生第一阶段，还没有进坟墓的时候，
现在这时候，
对，人生第二阶段呢，就是这个老弟兄现在在的那个阶段，灵魂离开了身体，安息在主那里，到底怎么情况我们不晓得。圣经对于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呢、他称我们为已睡的人，另外的地方也有说我们与主一同在乐园里面，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呢，你当然是仍然睡着，
对，
就是，但那个阶段不是终极的阶段。我们今天往往基督徒也搞不清楚，好像那个阶段就是终极的阶段，不不不，你仔细想想，还有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号筒吹响，坟墓打开，大家要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神为我们的灵魂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灵体啊，是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在神的国里面承受那将来世界，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人生啊。
那实际上这一天对所有的已经去见主的人来说都还没到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那当然了，对对，那一天就不能再改变了、有的人复活承受将来的世界，承受永生，就主耶稣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作席，在天国里头作席。有一些怎么样，复活定罪啊，什么时候神不定我们的罪？今天神爱世人，把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们不被定罪。可是你如果不接受的话呢，等你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被定罪啊？肯定被定罪。
所以那天实际上也是审判的日子。
那当然，或者说定案的日子，因为不信的人在今天他的罪就已经定了，他并没有别的出路，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要显为不合用，他没有办法承受那将来的世界。你唯有信耶稣，才能够把你罪的问题给解决掉，才能够让你在审判的时候站立得住。这个所说的审判呢，就是永远就分开了，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讲比喻了，这些人往永刑里面去，那些人往永生里面去，他把他的绵羊和山羊一下子就这样分开了。然后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没份儿的话呢，就别问了啊，跟你讲也没用，对不对？
这倒也是。
那什么时候讲什么问题有用呢？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这个问题。远东广播公司来做节目，光颜社做节目，我们做节目通通讲一模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在你进坟墓之前呢，要想到你出坟墓的那一天呢。
对，
这就是为什么有机会，这话其实讲得很对，有机会啊，多参加丧礼。你应该面对死亡，所以这个殡仪馆的那个弟兄啊，其实我蛮羡慕他的啊。不是说这工作压力不大，对不对？
收入也蛮好的，技术 在殡仪馆、
那个呢，就我们在节目里就不讲了。这个死人跟病人不一样，那病人又分成是什么？加护病房，对不对？急诊室啊，小儿科、外科、内科、妇科，这个死人只有一科啊。因为殡仪馆就没有还分成大人科、小儿科、急诊室、半急诊，没这种讲究。可是你每天就面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什么事情啊？有一天你要离开你的身体，有一天你要进了坟墓。那进坟墓之前，你总得想一想，我有没有出坟墓的一天？我出坟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圣经要怎么形容我呢？到我出坟墓那一天，我自己看自己怕不怕？恐怕自己都把自己吓坏。
对，这倒是很值得好好思考。
嗯，哎，我们今天又讲了一节圣经，哎，
今天一节也没讲吧，我感觉。
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打转。不，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多啊。
对，
有人来传天上的消息，有人坚持那个消息是假的。这两批人呢，坐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对同一位老弟兄的死亡。哎，人生难得几回这样的新鲜事儿啊。
嗯哼，对。
好了，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个地方啊，但是希望听众朋友啊，这些事不是讲着玩的。我们常常说，人死了，两手一撒，还能够做什么？哎，能做的事情可多了。没死以前呢、想一想死亡，看一看圣经对死亡的形容，以及死亡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白纸黑字啊，不是像某某经啊，都是印度话要高僧替你解释。不不不。这个都是白纸黑字的白话文，主耶稣亲自跟你讲，只要你看，只要你读，一定你懂。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了，下次我们非得从这个坟墓区出去不行啊。
嗯，就是啊，我还有几个问题还没跟蒙哥接下去讨论。
哪几个问题啊？
那下次再讨论了。
你不要提一提，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先想一想啊。
嗯，我想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我们人要选择问题，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个关键问题，我记得蒙哥曾经提过，上一次节目曾经提过，是不是我们下次可以跟你讨论一下？
那下次要讨论这段圣经又讲不完了。
所以我就说跟你说，我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啊没讨论完呢。
这事情不怪
我。
我们
星期一节目的稍微搞得有点思辨色彩一点，我觉得。
谁叫你是学哲学的呢？对不对？
否则不好意思是吧？
啊，对吧？
那也不是，就至少我们一边讨论呢，一边有时候我的问题多一点，有时候问题会少一点。
总之这些事情大家谈谈啊，
对，
就比较澄清。
我们一直这么谈一谈，
对吧？基本上圣经把这些事情肯定都讲了，只是说呢，哪些事情他讲了，哪些事情他没讲，他讲的里面有哪些事情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弄明白的，又有哪些事情呢是他明明盖起来不要我们弄明白的。
对，
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地狱游记，你看不见这样的东西。
没有。
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谈吧。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为你欢